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撒母耳，他的诞生和奉献，哈拿的祷告与天主的回应。今天的经文是一章的1-28节。那其实我如果我们学习撒母耳上，他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其他系列不一样，因为它更长。我要把撒母耳分成三个主要阶段。这个三个阶段呢，其实是以人为分的，也就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理解为撒母耳的历史和以色列人的复兴。这个以色列的复兴，这个是1-7章。1-7章，然后呢，第二阶段呢是扫罗的这个登基和同治的几衰败啊，这个是扫罗的历史啊，我们可以在八章到十五章。然后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最后一阶段阶段是大卫的兴起，基于扫罗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在16章到31章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会分这三个阶段啊。那么这个撒母耳上的背景啊，如果我们学习它的历史背景，它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最后一阶段啊。如果咱们读过或了解过这个士师记啊，士师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时代，它是充满挑战困境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实在约书亚逝世后，就是他去世之后，天主就引导以色列人，为了引导他们，他会做什么？他会设立不同的士师，这些士师呢他会叫他们做什么？他们会兴起，经常也是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手中，也会使他们来讲律法的，经常也会使他们能够回到天主面前，归回天主面前。我们其实发现，虽然天主的意思在士师时代是教人依靠着律法过他们的日子，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人并不愿意信靠天主的话语，遵行天主的话语，他就往往会缺乏这样的心，会失去这样的心，然后会去做什么？会去拜偶像啊，会不遵守天主的话语。因此在士师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屡次兴起士师，以振兴以色列民，使他们能够悔改，能够领导他们有属灵的复兴，经常也会率领军事的率领部队来拯救他们，从外邦的手中拯救并统治以色列民。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兴起这样的事实？也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回归天主，对吧？重返天主之引导的路上，就回到他之前天主要他走的路上。虽然这些事实的虽然如此，他们这些事实，我们发现他们的影响并不是很长久的，也就是会兴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会出来拯救以色列人，大家会看到天主的能力，也会悔改因此天主会兴起这样的一个事实拯救他们。好，然后大家都会很兴奋，都会有很大的复兴。但是当这个事实去世后，以色列人也会再次陷入罪恶中，再继续崇拜偶像假神，然后并且再受周边外邦国的统治和压迫，所以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循环。我们看士师记，就是有个士师起来啊，救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然后呢就会看到士师去世之后就怎么样，又归回之前的样子啊，又归回之前的样子。其实是士师记非常详细的形容这样的历史阶段，并且在士师记21章25节总结了士师时代。他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个人都随意而行，他没有说个人都遵天主的命而行，没有，他说个人都随着自己的意思行。这句话形容当时人的堕落他们是天主的子民，但所追求的还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事情，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展示了他们自己的堕落。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天主再兴起了一位先知，一位士师，名叫撒母耳，使以色列人再归回他。我们知道撒母耳他出生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他们当时社会环境，他当时国家的环境也是很糟糕的，但是天主要使用他再次叫以色列人复兴。这个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并且做背逆天主的以色列民与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角色。我们知道撒母耳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因为天主带领撒母耳立扫罗王，使以色列人进入了新的时代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把撒母耳理解为跨时代的人，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先知和著名的士师。好，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撒母耳上一章的一到八节。我先跟大家念一下，圣经这样说：他说，以法莲山的拉玛索菲地方有一个以法他人，名伊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伊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娜，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娜没有儿女。这个每年从本城上到施罗，崇拜并祭祀万有的主，在那里有以色列的有伊利的两个儿子，赫夫尼。菲尼哈，他说在主面前做祭司。伊利加拿每一逢献祭的日子，将这个鸡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众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主不是哈拿生育。第六节说，皮尼拿嫉恨哈拿，见主不是哈拿生育，就大大的激恼他，使他生气。每年上到主殿的时候，伊利加拿都是这样厚待哈拿，皮尼拿也都是这样激恼哈拿，甚至哈拿哭泣不吃。她丈夫伊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吃？为什么心里忧愁？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在施罗吃喝完了，哈娜就起来到主面前，祭司伊利在主殿的门旁坐在座位上。好，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首先要看的第一点呢，就是撒母耳的架势。以法他人伊利加拿和未生育的哈拿。其实天主给我们讲一到八节的内容，目的呢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些背景，也是告诉我们撒母耳他出生家庭的背景如何。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名叫伊利加拿，他是这个撒母耳的父亲，并且撒母耳家庭的这个介绍，如果我们看一到二节，他就要告诉我们，哎，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啊？他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以法他人。这个以法他人不是指他是以法莲的以法他族的以法他莲族的，而是说他是住在这个地方。他的名字叫伊利加拿，然后他告诉我们他的祖先是谁。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家谱中找到伊利加拿，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哪一族的人？他是利未人，在圣殿服侍的人，他是服侍天主的人。你可以参见历代志上第六章，他记载利未支派的家谱，其中还记载了伊利加拿和他的这个家谱。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翻翻历代上的家谱，但是26到27节也正好记载了伊利加拿。他说伊利加拿的儿子是谁？是撒母耳。 好，历代志上所记载是利未族的家谱，因此我们明白以利加拿是什么人，他是利未人。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详细查考他的家谱，我们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利未人，他也是科拉的后裔。那可能很多人听科拉这个名字就不一定熟悉，但是如果咱们学习民数记，我们发现民数记十六章记载了有一帮祭司起来背叛摩西，带领他们的是一个人叫科拉。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读民数记十六章。那天主做什么？他就特别的严重的惩罚科拉并和他一党的人。圣经说地打开了，把他们吞噬了，人就死了，都灭绝了。但是科拉的儿子还活着。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科拉的儿子称为忠心服侍天主的人。他们是做什么服侍？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科拉的后裔在圣殿中做什么服侍？他们是负责那个颂歌的、唱诗的服侍。圣经还给我们记载，科拉的后裔另外一个翻一个记，他们的名字也叫哥拉或者科拉。那他们在诗篇中还有他的后裔科拉的后裔所写的诗。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思维和属灵方面的一个改变。你可以看诗篇的84篇诗节，这个是哥拉或科拉的后裔写的诗。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在别处住千日。宁可站我天主的殿门前，不愿住在恶人的帐幕里。”那这是谁写的诗啊？这个就是科拉后裔。换一句话呢，就是之前他们祖先背叛摩西、背叛天主的科拉的后裔。但是他看他们的心就不一样的。但哥拉他们是科拉，他们是负责殿宇的诗歌的服侍。所以我们看到以利加拿他也是一个服侍天主的人，他也是一个利未人。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什么？撒母耳是谁呀？撒母耳也是一个利未人。那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加拿那个以利加拿去是这个示罗去服侍天主，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为什么要去那样的地方啊，不就是为了服侍主吗？他在那里也是有可能立位的一些责任和祭物。我们看以利加拿的家庭，在二节有一个介绍，就是他个人的家庭。他有两个妻，一个哈拿，一个名皮尼拿。以利加呢有两个妻子，皮尼拿可能是小老婆，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小老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先提了谁？哈拿。并且圣经说哈拿是没有儿女的，这样呢以利加呢可能想的，我生不了孩子，那我怎么样？我只能再娶一个，是吧？那我也得，我必须说，圣经从来没有提倡多夫制、多妻制。不好意思，一夫一妻是天主的旨意。在创世纪二章的24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因此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可以问问大家，天主给亚当创造了几个老婆？一个。那就说明什么？一个是天主的旨意。虽然旧约里头记载了一夫多妻的事实，但每一次的记载都是作为我们反面的教训，这里也不例外。违背天主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或不专一的爱天主叫你爱的人，最终会导致家庭的混乱，这是必须发生的。虽然以利加拿是利未人，是服侍天主的人，但是可以看到他也受当时时代混乱的影响。他的婚姻也不正。 估计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我自己觉得这个伊利加拿不是一个笨蛋啊，他也懂得圣经嘛，估计他会想，你看，哎呀，创世纪一章说我们必须生养众多呀，但是我哈拿，我这个所爱的妻子她生不了，所以他会说，哎呀，我不得不再娶一个媳妇儿，是吧，这样我才能够遵守天主生养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其实我们今天的人也会这样想事情，是吧，我们会拿天主的事情，比如说，哎呀，天主告诉我们传福音啊，但是男的太少了，我不得不，那你把这个逻辑套到伊利加拿这里，那我都不得不再娶一个，因为天主告诉我们生养众多，是吧，这是天主喜悦的吗？不喜悦。如果我们拿圣经反对圣经，你觉得这个是天主喜悦的吗？不喜悦。天主没有说啊，为了遵守我的话语你可以犯罪，从来没有这样说，从来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可以看到他行为的后果，他后果是什么？家庭的不和谐。嗯，我们可以看下面的第三节，也提到伊利加拿每年敬拜和祭司的习惯，在一章的三节，圣经这样说：这个人每年从本城向示罗上到示罗，崇拜并祭祀万有的主，那里有伊利的两个儿子俄弗尼和菲尼哈，在主面前做祭司。我有个问题，为什么去示罗呢？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呢？其实这个我们也有圣经的记载，因为主的会幕是在哪里？主的会幕是在示罗。好，约书亚十八章一节，以色列的会众都聚集在哪里？示罗，将会幕设在那里。好，他把这个地方作为放基督而不是天主会幕的地方。那问大家一个历史问题，好，谁建造天主的圣殿？所罗门。所罗门是谁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大卫有没有出现？没有。所罗门也出现？没有。天主现在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吗？没有。他们在哪里敬拜主？示罗。他们在示罗敬拜天主。好，所以这个倒没问题。那谁做祭司呢？他说做祭司的有赫夫尼和菲尼哈。他们是什么人？其实天主说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些事实，他在告诉我们当时的属灵环境的问题。那伊利的两个儿子赫夫尼和菲尼哈是有名的恶人，在圣经中多次提到他们的恶。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二章的十七节，圣经这样，撒母耳上二章的十七节，圣经说如此，他说这二幼年人的罪在主面前深重了。他是指谁？他是指赫夫尼和菲尼哈。他们两个虽然年轻，但是先主说他们的罪在天主面前重了。他们是祭司，但是后半句说什么？因为他们情是先主的祭物，他们是负责献祭的事物，但是他们藐视天主的工作，藐视献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再次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的属灵状况是有多么的恶劣，连负责侍奉天主的祭司，负责会幕的祭司，都是天主不认识的，都是与天主有关系，都没关系，都是天主形容为恶人的两个人。哇，这个还是挺值得我们思考的。 下面我们看到四到五节，他继续告诉我们他们去祭祀的事情。他说，利尼家呢，每逢献祭的日子，将这个鸡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皮尼拿所生的儿女。好，为什么要将这个祭物的肉赐给妻子吃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说明他所献的祭物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利未记，他设立祭物的这样的敬拜，他告诉我们有一种祭是献上之后要拿出当天吃的。这个肉是什么？这个就是从七章的利未记七章的十五节，这个肉是甘安祭，甘安的平安祭，甘谢的平安祭。他说因甘谢所献的平安祭的这个祭生的肉，应当在献祭的日子吃，不可留到次日。所以这个祭生的肉是要吃的。所以他们上去，他们献什么样的祭物？他们是献感恩的平安祭。平安祭还分几种啊？但是感谢的平安祭，这个肉是要自己吃的。好，所以他们分这样的一个这个鸡肉，分这样的一个这个祭牲，其实是表示什么？他们去施罗献上他们的感谢，对万有的主献上感谢。他将肉分给皮尼拿和他的孩子，单给哈拿双份了。伊利加呢这样做呢，是为了向哈拿表示他的爱，对吧？但是问题是他爱的是两个人，对吧？表面上是爱的两个人。其实我觉得表示他的爱有更好的方式。你说更好的方式是什么？不再娶那小老婆，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他娶了小老婆了，对吧？那他只能用别的方式。什么方式？那我就多给他一些恩待吧，多好好的招待他呀。为什么？因为他是我幼年的妻，他是我先娶的老婆呀，我不得不爱他嘛。我一直跟我孩子玩，那都是皮尼拿的生的。哎呀，我也没办法照顾到哈拿，我怎么办？我多给他一点肉吃吧。这个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家庭纷争。咱看五到八节，圣经说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主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极恨哈拿，他说见主不使哈拿生育，就大大的激恼他，使他生气。而且不仅仅是一次，咱们看继续看，每年上到主的殿的时候，伊利加呢都是这样厚待哈拿的。他说这是应该的，大老婆嘛，我多给一点不是个问题，是吧？但是皮尼呢怎么说？我是给你生孩子的，儿子是我生的啊，他不愿意。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激恼哈拿，甚至哈拿哭泣不止。伊利加呢无法控制自己家庭了，他两个妻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每一次应该在献上，他向天主献上感恩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两个老婆吵得最激烈的时候，完全败坏了他们感恩之心，毁坏了他们真诚的心。他们更多想的是，哎，我今年他要恩待谁呀？他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大了。第八节说，她丈夫伊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吃？你为什么心里忧愁？我不比十个儿子都还好吗？对不对？我不比十个孩子不十个儿子还好吗？这个是每一个丈夫自有的想法。你娶我真好，对吧？你嫁给我真好，我娶你真好，对吧？啊，你怎么能够哭啊？你不是我的妻子吗？你不应该高兴吗？是吧？她很自信。”因为我们男人经常挺自信的，你怎么能忧愁？还嫁给了我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不遵天主的命令，就会导致家庭的不和谐。这是我们看得很明显。伊利加拿认为他 多给这个哈拿肉是吧，多安慰他，厚待他啊，这个能够导致家庭的和谐。但是这样的待遇是皮尼拿记恨哈拿，哈拿也就皮尼拿就嘲讽哈拿，估计在路上都说着什么呀，我说哎呀你看我的孩子呀，我丈夫真爱我啊，你吃你的肉吧啊，我有儿子我有孩子，你走吧你的，我不管你了，对吧，是你是打老婆，但孩子是谁的啊，丈夫爱的是谁，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天主爱的是谁。我要你注意啊，哈拿为什么不生，提及了两次，第五节有一次说什么无奈，丈夫说他无奈，为什么，主不使哈拿生育，他说是主不使他生育。第六节说什么，皮尼拿见什么，主不使哈拿生育。所以这个皮尼拿也认为哈拿不生育是主的问题，是可以说是主做的，这是天主不让他生的。所以估计上到圣殿的时候他会说，哎，你怎么上到圣殿，感谢你，没什么可感谢的，你看你是天主不让你生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天主不愿意将他的福分赐予你，天主是不喜悦你的，你还上来干嘛。其实很多人认为我生孩子跟天主没关系，我年轻，我身体强壮，我想生就生，生几个就生几个，生男说生男就生男，说生女就生女，对吧，这是我可以把握的。但并不是，诗篇127篇第三节主是这样说，儿女是主所赐的业，台所产的乃主赏赐，天主掌握生命，此生命的乃是天主，生孩子的能力不是人能掌握的，就是我们无法掌握我们身体是否会生病，你知道你掌握不了，你吃多少维生素，吃多少好吃的，吃多少能养生的东西，但是生病不生病不是你说的算，同样你生孩子也不是你说的算，这都是天主的主权，你生孩子这是天主的祝福。创世纪48:3-4，我让你注意当时雅各对约瑟说约瑟说的话，这个还挺有意思，他说全能的主曾在迦南地的这个路斯向我显现，虚夫与我说，你注意他说什么，我必使你生养繁多。好，你注意前面一句话，前面说虚什么，福，也就是说天主虚福于我和我生孩子是有直接关系，是有直接关系，天主就是孩子，我们可以说孩子就是天主的祝福，孩子是天主的祝福，同样不生育也是天主掌握的。因此皮尼拿看见哈拿不生，他看见圣经所记载的关于赐福与咒诅的原则，他可能会说你上去拜他干嘛，他还不赐你孩子啊。看见天主不是他生孩子就激恼他，可能说你的天主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我不管你这个你吃的这个鸡肉，你吃的这个寄生比我多，但是天主讨厌你，因为他不给你孩子，所以这个引起他们之间的问题。那我们看第二点是撒母耳的母亲，天主对他有一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五儿女的忧愁，并且在天主面前的承诺， 这个就是九到十八节。圣经这样说，哈拿的，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的痛苦和祈祷在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它记载他们在失罗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失罗是吃完，我们知道当时不仅仅是献祭，也是有筵席，也是有吃饭的，是快乐的，是感恩的时候。好，哈拿就起来到主面前。你注意他说他们在失落吃完了。哈拿在，如果我们看前面第八节，哈拿是不吃的，是吧？他不吃饭。为什么不吃饭？因为他心里忧愁，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天主不赐他一个儿子，为什么不赐他一女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并且他这样的一个小老婆这个嘲讽他，是他无法有感恩之心，无法参与他们所拜的筵席。他就起来，他们吃完了之后，他就起来到主面前。祭司伊利在主殿的门旁坐在座位上。好，这个其实在圣经中一个祭司坐在门旁的这个座位上，这个是指一般是大祭司会坐的位置啊，他会管察这个殿里所发生的事情。第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哭泣祈祷主，许愿说，万有的主，若垂顾婢女的苦难，眷念不忘婢女，赐婢女男子，我必使子终身归主，不使提刀架在他的头上。哈拿等他们吃完了，就上圣殿去。圣经告诉我们，哈拿心里愁苦，他每年都因无儿女就受皮尼拿的嘲讽。此外，他也心里想要孩子，天主一直不赐予他。他的祷告到目前为止没什么用。他心里忧愁，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哭泣祈祷。从外面看，哈拿是不得天主祝福，所以他就来到天主面前。那有没有我们能够指出哈拿为什么天主不使他生育吗？其实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哈拿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也不能。其实天主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他是超越我们的智慧，他是超越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内。按道理说，皮尼拿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不应该有孩子，把孩子生哈拿，这个不就好了吗？对吧？但是天主想在哈拿的生活中做一些特殊的事情，所以他不是他生育，也是他祈求天主仰赖天主，天主再次给他孩子。其实他后来来到天主面前是哭着来的，他祷告也是哭着祷告的。十一节说他许愿，他向天主许愿。他的愿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他孩子必须终身归主，他孩子会终身归主。那这个孩子已经做立位人，这个孩子生出来就是立位人。那立位之派是被天主分别为圣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孩子已经是属天主的，是分别为圣的，是负责天服侍天主，他的一生就应该是在天主的殿中的。然而，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立位人这个他们献身给天主其实是有年限的，他们服侍天主也是一般是有年限的要求你可以看民数记四章二到三节，我给你看第三节，圣经这样说，从三十岁至五十岁，凡能来的在会幕里做工的。好，当差到会幕里做工的立位人呢，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做什么？服侍天主的，分别为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二十年的时间，对吧？特别关键的二十年。但是这个二十年的时间是谁的？是天主的，不是自己的。 他们就是在圣殿要做服事的。但哈拿在他许愿的时候要说，我的孩子不是要献于你分别为圣给你20年的服事，他在说我的孩子要终身服侍你，我要把我孩子分别为圣，使他可以终身的归你了。哈拿将已经属于天主的孩子以更深的方式再向他献于天主，也就是说法律的要求是20年，主我要给他给你他的一辈子。这个是他的他愿中的第一条。第二条呢，他说不是提到加在他的头上，不仅仅是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而且是以拿西尔人的身份奉献于天主。大家可以翻到民数记第6章，拿西尔的这个愿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有更特殊的含义，其实它比作为利未人呢也是比较更特殊的。在6章，其实拿西尔的愿呢，它是有基本上3个要求，就是避免接触任何的葡萄藤所掺的物，好，葡萄汁、葡萄酒、泡葡萄的水、葡萄皮、葡萄干，啊，所有与葡萄藤有关系的物，它是不要有的，不要接近的。这个也是象征着它远离这个肉欲的享受，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过快乐的生活。好，但是第二呢，它不参与任何关于死者的悼念的活动，它不靠近尸体。这个是表达什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象征着罪所罪死是罪所带来的啊，罪死亡也是罪的一个果实嘛，结果。同时也是要表达拿西二人呢更关注于超越日常生活的喜乐或者痛苦的之外的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是为主过日的而不是为人过日的。第三个要求是他不剪头发，他不剃头，作为一个外在的公开的标志，这个人是献于天主。好，所以当我们提他说剃刀，不要加到他头上，他的意思是我不给他剃发，这个是纳西尔的这样的一个纳西尔院的一个记号，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是跟纳西尔院有关系的。一般而言，拿西尔人呢，他这个愿是暂时的，也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的。但是圣经中提到了2个从母怀里做拿西尔人，一个呢是谁？一个是这个参孙，另外一个呢应该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你可以看看参孙，你可以参见士师记13章的第5节，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终身的一个这个献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即便如此，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也是已经分别为圣了，对吧？天主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像一个利未人一样，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天主已经选择我们服侍他了，对吧？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信主之后做决定，把更多的献于天主。哈拿没有说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对吧？我生了一个利未人，他到年龄肯定要服侍主，这个就够了。哈拿说我愿意做更多，我愿意我孩子做更多，你愿意吗？其实天主在我们生活中会给我们要求，就像利未人在他身上是有要求的，我们身上也是有要求的， 我们侍奉天主是有要求的，我们参加敬拜是有要求的，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奉献也是有要求的，我们献上赞美，我们学习圣经，我们读经祷告是有要求的，对吧？但是你愿意把你终身献于主，说我要做更多，我要做更多，是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决定。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活的祭物，就是天主所喜悦的。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应当的。他在劝一帮基督徒说：“你们还有没献上的？你们连你的身体也献于主。”路加福音九章的23节，他关于门徒的教导是这样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有人要跟从天主，就当可己日日背着十字架跟随天主。他的意思是，真正的门徒是一个愿意可己，愿意将自己分别为圣的，而且可以说愿意做更多的人。他看见天主的要求，他说我愿意做更多，我愿意做更多。有的时候我们认为遵守天主的要求是够了，但是咱们如果看看天主在他的公正公义的这个天主，他可以完全说，你看这是罪人他犯的罪啊，我可以合理的并且公正的就做这么多审判他们。但是天主被爱感动了，说我要献上我的儿子，我要献出超越性的爱与怜悯，为了拯救他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我就做这么多吧，对吧？我要求我差不多，你看我都已经一天献出两天，周日周三祷告这两天我已经献出给主了，我够了。你为什么不能献上每天的24小时呢？你说我已经奉献了，我已经基本上工资是10%，我基本上都会交上，为什么不做更多呢？你说我已经基本上在人际关系上表达天主的爱了，我跟人家基本上都可以和睦了，你为什么不做更多呀？我已经开始服侍弟兄姊妹，你做的够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往往做的也其实不够，我们应该学习哈娜，说我的孩子，我要献他终身为主，特殊献上，像那西尔人一样。好，咱们看12到16节，伊利的误解和哈拿的解释。他在圣殿祷告嘛，对吧？哈拿在主面前多多祈祷，他不是在那儿祷告了10分钟、5分钟，他在主面前，圣经说多多祈祷，多多祷告。伊利看看他的嘴，原来哈拿祈祷在心里，但动嘴唇，不出声。好。那我们知道，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方式是聚集手大声祷告的。哦，这个我们可以在耶稣的比喻中，他提到一个法利赛人聚着手，然后大声祷告说：“哎呀，主，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这样的，对吧？大家都可以听得见的。但是这里这个哈拿都是什么？他都是心里这个忧愁，哭着祷告，嘴唇是动的，但声音出不来。”伊利亚看他，以为他是何罪的人。伊利亚对他说：“你醉到几时呢？你该醒了，不可醉了。”哈拿回答说：“我主，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酒和犯罪人的物，并没有喝，请我心在主面前，不要将婢女看为肥累女子，我因为忧愁烦恼太多，所以祷告到今日，到如今。”所以祷告的时间应该挺长的。伊利以为什么？喝多了。 哦，这个不是以色列的一个圣日吗？不是他们献祭的日子吗？不是他们敬拜主的日子？他们吃的他们喝的应该是感谢天主而吃喝，那怎么在这样情况下还会有罪，有何罪的呢？其实这个说明到当时社会的混乱嘛。估计伊犁当天也看了几个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他进去，他说你别醉了，对吧，你别这样了。其实他们口头上虽然在感谢天主，他们用着他们的行为，用他们的时间在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伊犁常见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哈拿祷告，他这个告诉这个伊犁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是忧愁的，是愁苦的妇人，我并没有喝酒，并且能叫人醉的物了。哈拿将喝能醉人的物的妇人叫做什么样的女子？匪类的女子。很多人认为以色列人对醉酒的这个要求并不高的，因为你看现在犹太人他们也会喝酒，但是你看哈拿对喝酒并醉的女人叫做匪类的女子，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当时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严谨，应该非常严谨，天主的要求严谨啊，就这么说。但是社会上不一定很严谨啊，但说一句实话，那伊利愿意这样责备哈拿，显出他自己的问题。你说什么问题？他对别人的标准很高，对自己的儿子并没有同样的要求。有趣的是他哈拿用的词腓力的女子，圣经用同一个词来形容谁？来形容伊利的两个儿子。你看二章的十二节，圣经说伊利的儿子是什么人？匪人，不认识主。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他看到哈拿，他认为哈拿所做的那些恶事他儿子就在做，他看见哈拿这样做，他还敢过去责备他说你看你这样做不对，但是他自己家里，在自己家里带他自己儿子都不敢说这样的事情，都不敢责备他。你看这个不就是一个非常不诚实虚假的人？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对大家的要求都很高，对自己的和自己孩子的要求特别低。这是我们在教会中看得特别明显，牧师的孩子啥都能干，别家的孩子哇，一干什么小事情牧师都要过去责备他们，说你这样还干这样做，那难道你自己家也不管吗？对不对？在你开口之前你先管好自己的家，你才去说别人。所以伊利显出一个非常虚的一面，他自己的孩子是追女人、偷天主祭的，向天主所祭的物，并且也是酗酒的人。好，但是他不管。好，很有趣的是什么？伊利把他的儿子叫做管理圣殿的祭司。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啊，如果他这对于哈拿所说的话是真诚的话，他看到自己的儿子说你们不能在天主的圣殿，就不能在天主的这个会幕服侍，你们已经不达标了，不达资格了，你们走吧。那他没有，他立他的儿子为管理圣殿的两个祭司。有问题吧？有问题。我们愿意责备别人，我们愿意，伊利看到哈拿这样的所谓的这个醉酒和放荡的生活，愿意过去责备他，但是他自己家的人不说，自己家的人不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好的地方，在我们开口责备他的时候，我们先要省察自己的心，我是否有同样的特征，我是否在做同样的事情。再看十七到十八节，伊利回答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天主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娜说，我愿婢女蒙你的恩。于是妇人就走了，好，照常怎么样吃饭，面上不带愁容了。哎，哈娜在教导我们如何在困境中回复喜乐的心。天主有没有立马给他孩子？他离开圣殿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怀孕了？没有。其实我认为他离开的时候面临的苦难其实和来的时候没啥区别。皮尼拿在回家的路上估计还会嘲讽讽刺他，他也不是立马怀孕的，他回去有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宝宝了。那为什么脸上不带愁容呢？为什么心里快乐了呢？这个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哈娜不是因为他看到变化而愁苦化为喜乐，是因为他将自己和天主可能要赐他的孩子完全献放于天主而有快乐喜乐的心。哈娜知道天主是圣灵的主，怀不怀是天主的主权。真正的喜乐，我的弟兄姊妹们请听我，真正的喜乐并非源自顺遂的境遇，不会来自顺境。你环境好了，哇，你一切大家都看你很顺眼，大家都喜欢你，你就心里可以快乐了。它不来自一个改变的环境，它不来自一个之前为有压力痛苦的一个环境变成一个快乐的环境我才有喜乐。没有，真正的喜乐来源于对天主的信心，信心生喜乐。你说什么意思？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你注意圣经这么说，但愿赐人有盼望的天主使你们因什么信得着蛮心，因信得着蛮心欢乐平安。因什么得着？因信得着，仰赖圣灵的大能，盼望更深。为盼望是怎么来的？仰赖啊。喜乐是怎么来的？信心。那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哈娜之前的忧愁不仅仅是来自皮尼拿的嘲讽，也是来自他对天主缺乏信心。他向天主祷告，把一切献到天主的手里，说我的一生，我孩子的一生，主，我求你使用。在这时候他说一切都交到你手中，他回处可以脸上没有愁容了，心里有喜乐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因着信得到欢乐平安，满心欢乐平安。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等到我们的环境变了，如果你说我要等到我环境变了我才能快乐了，我跟你说你会永远不快乐。天主怎么命令我们你们要常常喜乐？他这个命令是怎么可以要求我们常常快乐？这个命令怎么可以设这样的命令啊？因为我们的快乐不来自我们的环境，不来自别人怎么对待我们，不来自我们有钱没钱，有压力没压力，我们的喜乐是来自我们对天主的信心。我一切都在他手中，虽然他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中，发生在我生活中，发生在我家庭中，但是主还在宝座上，我把一切交到他手里，托付于他，我可以献上感恩，我也可以有心中的快乐。下面我们可以看天主垂听哈娜的祷告，19-20节。 十九二十节，他说第二日早晨他起来在主面前叩拜，就想就回拉玛去。到了他的家里，伊利加拿和妻哈拿同事，主眷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了，生了一个儿子。哈拿与他起名为撒母耳，说这是在主那里来的孩子，这是我在主那里求的，求来的孩子。不好意思，我要注意第一件事情是他的叩拜。哈拿前一天是在天主面前哭泣祈祷，第二天早上早起他是来敬拜的。看到这个区别了吗？这个是来自他信心的变化，他是来自将自己奉献于天主的变化，他是来自把未来也交于天主的手中。其实这样的信心会生出什么？会生出敬拜，会拿走忧愁。这个不就是信心的表现吗？就是嘛，就是嘛。希伯来书十章的二十二节怎么说？他说我们更应当洗去心里的恶念，用清水洗净身体，存着诚实的心。你注意后面说什么？笃信不疑的来到天主面前。他来到天主面前，他没有怀疑后面的事情怎么样，他笃信不疑。他说天主，这个事情是你要管的，这是你的事情，我相信你，我依赖你。然后他以这样的心做什么？来到天主面前献上他的敬拜。圣经说伊利加拿和他妻哈拿同事，主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了，生了孩子了，给他起名为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我在主那里求来的。换一句话就是天主赐予我的，好，我在天主那里求来的。他知道撒母耳是天主赐予他的孩子。好，他之前的忧愁来自什么？来自他与皮尼拿的对比，来自他不能生育的问题，来自他后面与丈夫的关系，哇，来自各种各样的因素。现在他把这一切交于天主，说我相信天主，啊，反正主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就相信天主就可以。然后天主赐了他一个儿子，啊，就赐了他一个儿子。我们看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撒母耳的奉献，就是哈拿的信心和诚心。咱们看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留在家里的撒母耳。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那人伊利加拿和全家都上去，要在主面前，献年纪，并还所续的愿。哈拿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儿子断了奶，我便带着他上去朝见主，使他永远在主那里。二十三，她丈夫伊利加拿说：你就随着你的意思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委愿主应验所应许的话。妇人就在家乳养他儿子，等断奶。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呢，我们看前面，他说伊利加拿要做两件事情，他要去献年祭，这个正常。后面他说并还他所续的愿。伊利加拿续的愿了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可能指着伊利加拿自己续了一个自己的愿吧，但是我认为这个更可能是他听见哈拿续愿的消息之后，他也与哈拿续一样的愿。他也就是说，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求主把给我们孩子，我们就求主使用侍奉他，向天主续下了自己的愿。那这意味着他去换所续的愿，表达着什么？他去因为天主赐了孩子，因为天主已经成全他们续的愿的一部分，就做什么？就去献感恩祭嘛，去还脱所续的愿嘛。那这个就很有意思，求哈拿与他一起走，一起去。哈拿说：“你先走，我不带撒母耳 启示录。那很多人会说，你看这里可能是哈拿疼爱自己的孩子，不想暂时带他上去。其实也不是，我们如果看看规矩，如果孩子还没有断奶，还在吃母乳，他无法把孩子交给伊利，无法在这个圣殿做任何事情。实际上他带这个孩子呢断奶是应当的，那他为什么不上去呢？其实我觉得他不上去，就是因为他已经应许天主，等我生完孩子，这个是你的。他第一次再朝见天主的面，就是想把孩子献上。换一个视角理解，他不要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年年上到圣殿带着三木耳回家。他想留着到那一天，他可以把三木耳交给大祭司的时候，就放那儿，永远不带他回来。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二十三节他说最后一句话，可能有一个我们需要解释的。她丈夫就随着哈拿的意思，他就说那行，随着你的意思，等他断奶了我们就带他过去。但你注意有一句话，委愿助银燕所应许的话。你说这什么意思？孩子不是生了吗？对吧？这是指着什么应许？伊利加呢和哈拿不仅仅求了一个孩子，他们将孩子终身献于天主。那因为天主已经赐予他们，赐予这个哈拿和这个伊利加呢，已经把孩子赐予他们了。那伊利加呢认为他的孩子侍奉天主也是天主的旨意，也是天主允许他们。什么意思？就像他说好，主，如果你把孩子赐给我们，我们会让他终身在你面前服侍你。那孩子赐了，那这意味着天主要做什么？要接受他们的孩子为终身服侍天主的人。你可以想一想谁呀？你可以想想其他许同样愿的参孙和施洗约翰，他都是天主赐父母怀孕的应许，后面孩子都被天主大大的使用。那他们可能直到天主给了他们孩子之后，心里想的，那天主要怎么样？这意味着天主在告诉我们，他要大大的使用我们的孩子，唯愿天主成就他的应许。他换一句话说，求主大大使用撒母耳。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在圣经中也是有别的地方的记载，就是当天主应验一部分他们所需愿的，他们觉得后半部分的奉献也是必须发生的，也是天主要他们做的，所以他们说委愿天主的应许成就，也就是说求主使用撒母耳。那我们知道天主是大大的使用了撒母耳，使以色列复兴，并且做他忠心的仆人。下面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了，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这里提到献给天主的撒母耳，他断了奶，夫人就将孩子带到示罗，到了主殿，又带着三只公牛犊，以法西面，以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二十五岁，栽了一只公牛犊，就领着孩子到伊利面前。夫人对伊利说，因为他到这位置还没有去示罗献祭，对吧？他一直留在老家里，所以上次伊利见他，也就是他在哭的时候，对吧？夫人对伊利说，我主，我指着你的性命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祷主的那个妇人就是我。二十七说，我那时祈求为是要得这个孩子，主已经将我所求的赐予我，我将这儿子献于主，使他终身归主，使他在那里在主面前崇拜。咱们可以看，我们不仅仅看到哈拿的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诚信。他不仅仅说我要这样做，最后他做成了，他把他自己的小孩带到圣殿中，说我要他服侍天主，这是天主要我做的。那你如果生过小孩，我感觉除非你生过小孩，你不能理解这个需要有多大的信心。你对于撒母耳上的这个圣殿的失落环境，这个属灵环境一了解，你会发现其实还比你想的要更难了。但是他认为这是主要他做的事情，他向天主这样许愿，他必成就。哈娜没有为自己求孩子，他是为天主求孩子。好，你想一想这个事实。当我们读到圣经说你们所求的都要按照天主的旨意，主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为自己求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应该为天主求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他说主啊，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立马天主使他能生育。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为我们过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为我们自己做的，然后我们纳闷为什么天主不祝福。我可以跟你说，我们家所有的孩子都是为主生的，我希望主能使用他们每一个来荣耀他，来遵循他的旨意，来传播他的福音，来做他的事情。我相信我若没有这样的态度，天主不会给我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为了谁祈求天主？我们是为了谁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是为了谁敬拜的？我们是为了谁加入教会的？我们是为了谁服侍？其实这个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们的结果，我们服侍的结果，我们跟随的结果，我们生活最后的结局。因为我们世上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天主的荣耀吗？那我一举一动也应该是为了天主的荣耀。这个是哈娜非常值得学习的一点。他不是一直是这样子，一开始他就是缺乏信心，被嘲讽的时候也不理解天主在做的事情，后面他朝见他的主，把他一切献上，他的愁脸愁容变成喜乐，他的哭泣变成口白。他没有孩子的家庭变为天主祝福有男子的家庭。